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和看台 Radio 的串台节目，
哎、
我是李叔。
大家好，我是兔子。
哎，杜老师，这个好久不见啊，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就我还记得上一次录节目嘛，
啊，
就是
太尴尬了。
对，上一次录节目是一年多之前了，六月份我记得
聊 NBA 嘛，
对，聊 NBA 就是一起跑题的节目，
对。节目聊了两个多小时，本来想聊的东西一点都没聊，
一句没聊。就是本来我们还说，就是把后面那班要不要找个时间录了，
对，
遥遥无期
啊。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兔子说 NBA 新赛季开始了，
对，
咱们借着机会把咱们本来想聊的那东西聊了吧。我说我已经忘了。我已经忘了我要聊什么了，
然后我还是接着去啊，好的，那不重要，就让这个事情过去了。
对，现在是彻底忘了，对那期节目永远不会录了啊，大家放心吧。
啊，好，断了大家的念想。
嗨，对，但是再录就是新的节目了
啊，
就是新的开始了。
对，
啊，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又有一个新的开始。
嗯，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那既然是跟兔子老师啊一起串台，那毫无疑问。还是要聊一些
NBA 是吧？
不聊 NBA 了吗？不是说啊，来聊聊这个体育。
是是是，
而且刚刚啊，就在我们录节目的这一周，2024年巴黎奥运会刚刚落下了帷幕。
是是是，
嗯，
全民狂欢吧，对我来说是很快乐的两周。
嗯、对，
虽然把我。就身体折腾得够呛，
对，现在嗓子好像还有点问题啊。
对，所以待会儿节目里出现咳嗽的声音，大家谅解一下
啊。没事，我们会剪掉的。
好的，最好。
谁催你咳嗽？
好，太好了
啊！看比赛看病了，
对，有这个意思。当然肯定也是自己作的吧，就是人处于非常兴奋的状态。
嗯，
这个时差毕竟还是摆在那里的，就是有一些比赛可能两三点，那看完可能就4-5点了。
哦，
现在我年纪也不算小了，
嗯，
然后肯定熬夜能力也没有以前强了，
嗯，
但是。有比赛你还是想看的嘛？看完之后很兴奋，睡不着
哦，
而且有时候睡下去了，很快就醒了。可能就、
嗯、
比如说我3-4点睡，
嗯，
可能8-9点就醒了。
是，
而且你不觉得累？
哦，
不觉得累，就是我该干嘛干嘛。我家里该、
嗯、
我放假嘛，最近
啊、
嗯，该做家务就做家务，该干家里的活干家里的活、
嗯。
有时候可能还要录个节目啥的，录个自己的节目啥的，
嗯、
然后没有什么问题。
嗯，
直到奥运快结束的时候，开始给我算总账了。对，然后就可能也是免疫力下降，然后就
是的
不太舒服、
是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啊，
毕竟有时差嘛。但是对我来讲，时差是什么？I don't know
什么东西，
我就等着接了一句呢。
哎，一切的一切就源自于就那天你给我发的微信是吧？
啊，
北京时间
啊，
7月25号还是26号？
啊，对，
那天的。早上，
嗯，
对，北京时间早上，
嗯，
你给我来了一条语音，好几条语音
啊、对，
你把那语音给我说一遍，
我忘了，意思就是说，兔子老师好啊，
嗯，
我这刚落地巴黎，挺慌的，然后
在线等，
想看几场比赛，但不知道看啥呀，
对，
就是从来也没有看过什么体育比赛，不知道什么比赛好看，甚至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买票呢，对，就先问问您有什么比赛可以看，
对。我给了一些非常不着调的建议
啊，不是你给了一些很靠谱的建议，说这个篮球比赛还是要看一看的吧？
啊对啊，
啊还有什么？
我记得我推荐了攀岩，我最近对攀岩很
有兴趣、哦、对，推荐了攀岩，
对，然后篮球、排球，
嗯，
我还推荐了啥？我也有点不记得了、
啊，不重要了，
对，
反正就是你推荐那些比赛，后来我研究了一下，
嗯、
要不然呢，就是我完全没有兴趣，
嗯，
比如像攀岩
啊，
要不然呢就根本买不到票，
啊，
就想看没有用，而且这次奥运会他那个什么防黄牛什么的，我觉得防的也还可以吧，
啊、哦、是吧？
对，要是有黄牛就好了，我不就买到票了吗？啊，就不说这事儿了，哎、
嗯，
所以这些节目呢，它就是一些赤果果的啊
炫耀的节目
啊，对，拉仇恨的节目啊，这个来聊一聊。
那我不是第一受害者吧？
那可不是吗？
嗯，
对。那当时我就跟你说，我说两件事儿、
嗯，
第一，你给我推荐一下。有什么比赛可以看？第二，咱们预约一期
对
聊巴黎奥运会的节目，
是
因为你是我身边的朋友里边可能对于体育方面最深耕的一位博主了。
你还记不记得若干年前我们有一次在上海，
啊、
很多人就是你带我去、
啊、
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对，
然后做自我介绍，我当时的自我介绍就是 正职是数学老师，嗯，业余爱好是做电台，
哎，
做了一体育电台，
嗯，
那时候好像做了300多期，
对，
然后最后一句话是没有什么人听，全场就笑了，对，就其实现在还是这样的状态
啊，对，挺好的。我现在其实有时候觉得挺羡慕你的，
这怎么说？
就是那个好听不红嘛，
不红挺好的是吧？
对啊，这不红就录节目的时候很 chill 啊。也没有人那么多人盯着你，对，
没包袱是吧？
说话的时候也更放松一点吧。行，那咱们那个前面热场热差不多了啊。
行
啊，咱们从哪儿开始呢？
就从你巴黎奥运会的起点开始呗。因为我看你朋友圈，其实你是临时起意要去巴黎的，
就是很临时。
有多临时？
也没有临时到说当天买票的程度啊，但是也就是在半个月之内做的决定吧。
好吧。
对，他这个起点其实有三个动机。第一个呢，是在7月初吧，好像是我跟小伙子录了期节目《人间攻略》，
对，
是一个连线节目，我在大理，他在北京录的。节目录到尾声的时候，大家闲聊嘛，说：“哎呀，这马上这个奥运会要开始了，咱们下回《人间攻略》就录一个这
奥运攻
略。
攻略”对，我记得。
小伙子说：“你行吗？就奥运会，你跟我说说你能聊什么？”我一下。卡壳了，我说啊，我
就是你有一种我想反驳你，但我没有什么力量的感觉，
对
啊，
我真的停了3秒钟，我说我能聊什么？奥运会我啥也聊不了，
太尴尬了。
对，虽然每届奥运会都会看，
嗯，
但是呢，因为我不是一个这种体育迷，所以呢，你这4年看一次，看完之后肯定就忘了，
嗯，
什么运动员，什么谁谁谁，除了就是最有名的那些，其他的也记不住，可能还不如小学时候看那些运动员记得清楚呢。
对啊，
那时候别人班说。乒乓球的话是吧，
嗯，
孔令辉、刘国梁、刘国正啊，邓亚萍、汪丹、李菊，
哎，
张怡宁、大魔王，
对，
这些东西咱都如数家珍。
是
啊，那时候就是确实是小男孩对于体育的那种本能的那种喜欢。对，
嗯，
过去这些年看奥运会更多的好像就是那种看热闹或者是4年一度的那种狂欢的那种感觉了。
对，
所以呢被他们一说呢，一方面啊搞得我这个非常的下不来台，一方面呢，我就激起了我的这个胜负心啊，我就觉得说这个
你呀，
哎，
这胜负欲真的，
对啊，就虽然体育没你懂，但是我比你有钱，
活动活动，听听话，
我比你有时间啊，为什么我比你有时间呢？因为你在录节目，
没有，我们现在在录节目，我们在录节目，
对，我顿开就是不是回来之后我不就开始录节目了吗？
对，
对，小侯老师据说啊。看完奥运会之后马上就生病了，
跟我差不多是吧？
对，说话都那样了，说临时你录吧，我录不了了。
好，
对，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没人用了变声器啊。
你们的事儿我不管。
对对对对，那这是我应该做的啊，这是应该做的。
确实火总跟了好多节目了已经最近。
是是是是，而且他最近还录了好多付费节目，
嗯，
然后就是还在做后期呢，
哦，
所以他实际上录的节目比大家听到的还要多得多。啊，这个居功至伟，劳苦功高，
活动辛苦，
啊，
活动
对，日产老黄牛啊，哎呀，这好像给我弄点票啊，这是，这是第一个起因。第二个起因呢，是我有一个很多年的好朋友，正好也就是在那几天来大理找我玩
啊，
然后呢，我说你这个接下来什么计划呀？他说我接下来要去巴黎看奥运会，
哇，
哦，我说哇，哦，就牛啊，巴黎奥运会啊，因为怎么说呢？比如说你搁在10年前，
嗯，
因为我是一个为什么这两年我这么疯狂的全世界环球旅行，一个是被疫情3年给憋的，
嗯，
啊，一个是就是说好像觉得自己终于做好准备了。
哎，是哪方面的准备？
说白了，以前为什么不出去玩？没钱，没时间，又没时间就没钱，以及觉得自己又没时间又没钱。我觉得对于我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其实钱并不比我10年前的钱更多，
嗯，
我能赚多少钱啊？大家都是什么月薪3万巴黎游，首先去巴黎3万绝对不够，
当然。
但是如果你没有3万，巴黎能不能去也能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上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一个心态上的调整。
就你觉得你准备好接受这个
对
环球旅行这件事情？
对，所以10年前你跟我说去趟，都别说去巴黎奥运会了，你说去趟巴黎，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好像很有难度的事情啊。
嗯，
而我身边很多朋友就是20多岁。已经欧洲啊什么地儿都去过了，所以我以前在旅行这件事上是一个特别的窝囊，特别的畏缩不前的一个人，
嗯，
啊，就是我的脚步想要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航，
嗯，
啊，对，我的影子想要去飞翔，我的人却还在地上，嗯，是吧，
这一套套的
啊，感谢华哥。然后呢，因为我的心态上有这么大一个变化，就是对我来讲 对于出去旅行也好，或者出去玩也好，就是一句话 ，nothing impossible。哎，是这么说吗
？Impossible is nothing。
啊，就说反了啊。对，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嗯。
所以呢，我那哥们说，我去巴黎玩，我第一反应就是说，哟，去巴黎看奥运会太牛了。然后第二反应就是说，多少钱？我也想去，
我好像也行，对吧？
对。然后我那哥们呢，就也是非常低调啊，非常低调，非常含蓄的凡尔赛了一下，
嗯，
说啊，我不花钱，有人请我去。
我去，这个过分了，这个过分
了。对，我是这个过分了，
这比你节目最开始那凡尔赛还要厉害。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呢，我这个小小的胜负欲又上来了，我说谁请去，把他微信推过来啊，我倒要问问他要花多少钱。
嗯，
你不就是一个什么套餐吗？
一个 package
啊，一个 package 嘛，就是包含了门票。
嗯，
酒店啊，车接车送这些东西，
嗯，
我说买，花钱买还不行吗？是吧？
嗯，
对，他就说行啊，说我帮你要一下，
嗯，
他就把那个联系人推过来了。结果那个联系人他确实人家就卖这个的嘛，
嗯，
加了微信啊，非常客气，
嗯，
先问说，哎，请问你有这个欧洲申根签证吗？
啊，
意思就是没有这个咱就别聊了。
啊，
我说我有啊，
嗯，
啊，随时出发呀。他说哦，那太好了，那我把这个整个的价位表给您发过去啊。
嗯，
啪发过来了。
嗯。
它包含什么呢？包含了开幕式的门票，
嗯，
而且是非常好的票，啊，
位置，嗯，
啊，非常好的位置，还有一场羽毛球，一场沙滩排球，一场体操，
嗯，
啊，三个都是很热门的比赛，
对啊，
都是票非常难买的，
是。
然后呢，还有什么香榭丽舍家园酒店，哦，啊，这个接送机服务，
嗯，
去这个酒店和比赛现场专车接送，
嗯，
什么这个埃菲尔铁塔官方招待晚宴，
嗯，哎
呀，
哎呦，
对，还有各种东西，
嗯，
我一看说，我说，哎呦，这不
错，哎，
可以啊，这服务可以啊，
嗯，
你看多少钱？
嗯，
一看6万一位，
一位，
哎，
哦呦，
六万美金一位
啊，好吧。
USD， 我上网查了一下 USD 什么意思，原来不是人民币啊，也不
是
泰铢啊，
也不是日元的，
也不是，咱能给他日元吗？哎，我说 USD 啊，六万啊，我觉得可能有点捉襟见肘了，
有点超过你的那个。
对啊，就说你去花50万去巴黎看看奥运会，我觉得不是不可以，刘强东可以。董宇辉也可以，是吧？这雷军也可以，
是是是，马化腾也行。
我不可以，我第一没那个钱，第二有这个钱，我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是啊，是啊，是
啊，有点离谱了，有点离谱了。但是他也不是只有这一档啊，也有一档就是比上面那档便宜一些的，就只有门票，除了门票之外啥也没有的，16800啊。USD，
嗯，是啊，你想想 USD 就很沮丧，
沮丧，沮丧，颓了，颓了。对，一下就暴露了我的这个真实实力。
就确实如你所说，没有比世界年多挣多少钱。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把这个报价发过来之后，我就说：“好的，我看一下。”就是觉得还不能太丢脸。我说：“啊，好的，我看一下。”然后过两天，这个 sales 再问说：“先生，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嗯，
我就不回消息了。哎呀，
战术喝水，
自取其辱，自取其辱。
哎，
但是也是因为那个事儿，我就开始琢磨说：“去个巴黎奥运会花这么多钱吗？”这是不是唯一的答案？
是啊，
这不是，
不，我说是该思考这个问题啊，
是该思考这个问题啊。于是呢，我就哎，我发现我现在确实这个互联网啊，使用习惯也发生了一丢丢的变化。
嗯，
我第一反应呢，打开了小红书，
嗯，
看看小红书上有没有人去巴黎，
嗯，
大家都花多少钱。然后呢，虽然没有搜到确切的数字，结果发现确实有很多的小姐妹在巴黎，
嗯
啊，或者准备去巴黎，
是，
而且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在那个晒票或者转票什么之类的了。
这是啥时候了？
距离奥运会开幕也半个月，
嗯，7月10来号。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那要不然我这简单，你去巴黎那就门票咱再说啊，机票酒店呗。最后一搜，发现价格远低于我想象。
大概什么价钱？我没概念。
因为咱就先说住的地方吧，因为我去年8月份去的欧洲，
嗯，
当时也是赶上他们放大假，就是那个圣母升天节嘛，
嗯，
所以住的其实也不便宜。
对。
那这次一搜，不到1000块钱，
啊，
哦，啊，就不到1000块钱。当然，你如果真想住那个500-300、300的，
也行，
也有，
嗯，
也有。但我对我来讲，你在1000块钱以内，而且是在巴黎奥运会期间，
啊，
住在小巴黎地区，就是左岸，
嗯，
就离那个双索咖啡馆和那个花神咖啡馆走了5分钟。
嗯，
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个就可以接受了，
非常棒了，
就可以接受了，
嗯，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等于说住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再看看机票，
嗯
啊，那机票这块呢，只能说这两年因为我环球旅行 确实也研究了一些买便宜机票的一些
方法、
小方法、小妙招，但这个说起来特别复杂，就不知跟着展开说了。
可以单独开一期节目，
可以单独开一期啊。但说实话，也没那么复杂，就是你拿携程搜索的价格，就还行，就还行，本来我一开始买的是单程飞过去，因为正好在巴黎去法国之前，我去北海道玩，去北海道找我一个朋友开车，我们去自驾。然后我是从札幌出发，从札幌出发，台北转机到巴黎，机票才3000多，
我的天哪，
才3000多啊！我还专门打电话问了相关的那个航空公司，我能不能从台北转机？说没问题，可以的
啊。
结果就在出发前一天，台湾那边台风了，让航班取消了，就等于说我就第二天就要出发了，
对，
然后就取消了，然后就又开始现搜机票，然后最后也是用了一下我的小妙招，最后买到的机票是札幌到上海，上海到巴黎，然后因为它欧洲是整个一体的嘛，返程呢就没有买说从巴黎返程的，而是买了从布达佩斯匈牙利返程的，为什么选布达佩斯呢？因为最便宜啊，布达佩斯再到上海，然后整个买下来机票6000多，6000多，大家觉得还可以吧？
那太可以了！
我往返一个大理，如果赶上7、8月旅游旺季，往返就得4000块钱。
是的，
有时候4000都打不住。
是
你这个
我有经验，因为我出去旅游经常只有这个时间，
只有旅游旺季。
对
啊，你知道为什么这时候旅游旺季吗？就是因为你们放假了。
对不起，
就是
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是因为
我也是受害者，
就是因为你的学生们放假了。
对对对，是这样，
是吧？
是这样，没办法。
所以我一看这个住宿几百块。机票6000多，可以啊，这比那个60000USD 少多了。
这得差多少倍啊，对不对？
对，差了不知道多少倍，感觉就跟我正常去趟欧洲花的钱只少不多啊，只少不多。所以就是抱着这么一个预期，就踏上了旅途。
这个价格，说实话，
哎，
令人羡慕，
嗨，就是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而且是那么临时起意的
啊，对，特别临时起意。
嗯，
然后到巴黎当天，说实话，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因为。首先呢，奥运会的比赛的门票，我到那个时候只买了2张，因为我是之前在日本嘛，在日本的时候，说实话也每天行程也都特别满，
就还是在玩的呀。
哎，朋友开着车，你得跟朋友聊天吧，你不能天天拿手机跟人弄票吧？
对，
而且本身我那网站全是英文跟法文的，你还得拿着浏览器把它翻译过来，还是得用电脑操作更方便一点
啊。
而且你得研究它这些网站啊，这些票。到底怎么买啊？也有点嫌麻烦嘛，啊，一直到了我因为那个航班被取消了之后，多了一天时间
哦，
在札幌，然后我用那一天时间把买票的问题稍微研究了一下，发现它有2个网站啊，一个是奥运会的官方售票网站，一个是奥运会的官方转票网站，
哦，其实都有，
对，它一个 Olympic 什么 Resale 那么一个网站啊，那上面呢，它应该是。都是人在转，但是你看到的那个价格呢，是一个统一的价格，好像是比原价高个5%吧，好像是啊，这我记不太清楚，反正这事儿也过去了，说错就错了，
你想卖也买不着了
啊。然后呢，高5%，等于说他把这个溢价给你统一了，而且所有的票只能转一次
啊，
所以他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杜绝这个黄牛炒票嘛，
是是是。
然后呢，就是那一天我去那个网站上看奥运会的票。说实话还挺多的，但那个时候那网站我有点说实话没太整明白呢，
而且是不是你也没想清楚你要看啥？
对，就主要你也没有回我微信呢，对你，对你这咱俩有时差嘛，我就真的就是随便买了2场，然后买完之后就出发了。然后说回来，就是说奥运会呢，除了这些买得着或者买不着的抢手的或者是热门的比赛之外，还有一个无疑是热门中的热门。
开幕式啊，
开幕式，哎，开幕式英语怎么说呀
？Opening ceremony，
哦，
是吧？
啊，是吧？
应该是吧？
是吧？
我先想的，
就是这个 opening 啊，这个 opening 啊，真贵啊！
这开幕式票是咋买的？
开幕式票这个事情就更有意思了，因为我整个去巴黎看奥运这个事儿，是由我的一个朋友在幕后做我的技术支持
啊，
而这个朋友呢，他其实应该也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加了微信的一个我们的听友，
嗨，
对，一个听友。然后呢，当我决定了要去巴黎看奥运会之后，我就发了个朋友圈，说临时决定，有点想去啊，那时候还没确定呢，巴黎看奥运会有没有也想去的朋友，大家交流交流经验，
是，
就是发一个朋友圈，然后他就给我留言说那个我也要去，但他是从英国过去，他平时在英国生活，
哦，
然后呢就教了我好多看奥运会的一些经验，比如包括你订酒店订在哪个区比较安全啊，
哦，
包括刚才我说那几个网站全是他发给我的，说这个是买票的，这个是转票的啊，这个网站，然后这个是验票的，还有一个专门验票软件，就专门下载 APP， 这 APP 只用来验票，
好好好，
对，
还挺完善的啊，
挺完善，但是也挺复杂的。
是
这位朋友就帮了我特别特别多的忙，
嗯，
然后呢关于奥运会开幕式的票，他呢是真的觉得说我反正也去一趟，我能看尽量看，
是，
但是那个价格实在是太高了。
是什么概念？我没有概念。
就这么说吧，我先告诉你，最终我买的那个奥运会的门票的价格，
嗯，
原价，
嗯，
是多少钱？
嗯，
2700欧，
嗯，
一张票，
2万多人民币吧，3万人民币不到一点。
如果当时你就在巴黎，
嗯，
就这张票，你买吗？
2700欧啊。
啊，
至少会挣扎很久，至少会挣扎很久。
好吧，
心是有可能会买，因为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这辈子就一次的，
它不可复制。
对
对，因为这次你不去的话，那就下次洛杉矶喽。
对啊，
但是洛杉矶那个地方都好无聊啊，
不是一回事儿。
对啊，
不是一回事儿。
说实话，我就是因为看了一眼，下一次奥运会是洛杉矶，
嗯，
我决定去巴黎，因为我不想去洛杉矶。
嗯，
而且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我已经快50岁了。那时候我就49岁了，
嗯，
我觉得好像就感觉哪里不对，
我都40多了那时候，
对吧？啊，whatever。然后呢，那哥们儿他就把这个票这个事儿研究的特别精，
嗯，
他就一直在给我同步关于开幕式门票买与不买该怎么买，因为他不是说，因为我那个就算是 A 票嘛
，A 档的票，
对，还有 A B C D F G 吧，好像我忘了是到 F 到 G 了，
嗯，
然后最便宜的也有几百欧元的也有，但是那个东西呢，基本上就是把你带到塞纳河边，然后呢就啥也看不见。
对，我也觉得是，
啊，在不在河边我怀疑都不一定，
或者说就是在河边但是可能你啥都看不到，因为前面都是人
啊。对
对吧，
对，反正就是到底有多看不见，欢迎有买了这个
听友可以来
对买了这个低价票的朋友大家分享大家的经历啊，
嗯，
就是反正那哥们跟我说啥也看不见，
嗯，
而且他说这个东西特别坑，因为他我那个2700，然后B 档票是1600吧，好像是，
嗯嗯嗯，
对，好像啊，说1600的 B 档票，据说啥也看不见，啊，
妈呀！
比如说你花1600欧去的时候啥也看不见，是种怎样的体验？这个东西我觉得，
我希望我们听友当中没有这样的听友，好吧？
对啊，就是我是绝对不能吃这个亏的，到现场你不得气死啊？
对啊，
花这么多钱，我说这个绝对不行。
哎，所以 A 档票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就是在塞纳河整个这个河的那个就紧挨着那个河边上，
嗯嗯，
而且它等于说河边上有那个座位嘛，大家看那个直播的时候，
对，
有那么几排座位，也就是这座位加费也就10排以内，然后离塞纳河大概就2米，
嗯嗯嗯，
第一排座位离那个塞纳河就2米，
就咱俩现在这
啊，对对对，
距离也差不多了，
就我们这距离，
嗯，
这么一个票，后来他就反正就跟我说，所以 B 档票不能买。然后这个 A 档票我研究了一下，其中有一些票啊，也啥都看不见
啊，
哦。然后就说到最后，我已经颓了。我说兄弟，你先研究着。我呢，第一就是我也不是非看不可啊。第二个，咱那个消费力也降级，
也没有必要，
也对，就也买不起。
甚至说，就有这个钱，不如可能我去买几张
对我多看
的票，
多看那场比赛行不行，啊？
对对对，
或者是万一要是买了之后又啥也看不见的话，也很难受嘛。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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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就后来没想那个事儿了。
嗯，
结果呢，等我到了巴黎的前一天，
嗯，
我到巴黎前一天，这哥们儿说我临门一脚收了两张票，等于说是也是他英国的一个，就是他不认识，就是英国的一个人在。
嗯，
什么渠道我也不知道，就是在某一个网络渠道吧，
二手网站，
啊，我不知道，就说不定就是小红书什么之类的，因为，
哦哦，
因为那时候大家转票全去小红书转票，
哦，
小红书我加了一堆的转票群，
好呗。
然后呢，反正就是说，而且他们都在伦敦嘛，就面交了一下，
嗯，
然后就当面付款，然后转票，因为毕竟不是小钱，大家都怕被坑嘛，
肯定的。
然后呢，我说那恭喜恭喜，我说那就多少钱？
嗯，
他跟我说了个数，
嗯，
我说哦，我说那还行。啊，
哦，
那还行。
好的，
到此为止，我都没觉得这事跟
你有
关
系是吧，嗯？
结果到了第二天，他说转他票那个人还有两张票，本来已经转出去了，结果被人割了。
嗯，哎呦，
问我要不要，然后价格跟他价格一样。然后呢，
心动了，
我心动了。同时呢，我又陷入了深深的犹豫，因为第一，这个价格你问我低不低？非常低。
嗯，
不能非常低。 就折扣低不低？折扣非常低，
已经非常不高了嘛，这是
就是打骨折，真的是打骨折。但是你说这个价格低不低？我觉得对我来讲还是个钱，
就不是笔小钱嘛。
啊，对，
对
不是个小钱啊。这具体多少钱？反正就是不到一万块钱。我就觉得，你说它也是个钱，但是呢，好像有点被这个事儿推着走的感觉。
嗯，
我人也到巴黎了，然后这票送上门来了，而且给我打这么低的一个折扣，我再不买。会不会有遗憾啊？
是，
好像是会有的吧。
我这感同身受，站在你的角度上，我一定也是跟你做一样的选择，就有一种冥冥之中的感觉，就觉得所有的事情都给我安排好了，
嗯，
那我这个东西我不接，
嗯，
讲不过去了，
对，
嗯，
然后我还犹豫不决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下小霍文老师，
嗯，
小霍老师说买啊，看啊，这机不可失啊，
嗯、对
对，报销。然后我说我说活动这么好去的吗？对啊，但是也开不了发票啊，算了吧，自己买吧。
行，
然后最后就用在线的方式，就是反正你给我转票，我给你转钱，最后把这个票给买了。
嗯，
买了之后等于说就跟那个伦敦来那哥们儿，我们就挨着坐嘛，
哎，
一起看的这个开幕式，
挺好
啊。但是，哎呀，我真的觉得，就咱们这节目啊，光聊这开幕式能聊一期，这个咋整？对，
你看着办，你看着办。
结果呢，它变成了一期本来想聊一下奥运会，
结果只聊了奥运会
开幕式的节目，然后说呢，那说奥运会的节目，那我们下期再聊，
四年之后是吧？
然后就再也没有录，又重蹈上次的覆辙是吧？
咱俩就是已经变成一个标签了，是吧？有每年我们见一次，录一次节目，录的永远不是原来说好的那个话题，
对，就是不入正题，永远不入正题。OK，
全是电话，
不是，但是太有意思了。我觉得这东西、
啊，
第一是我亲身经历，我觉得确实挺有意思的。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不聊，过两天就忘了，
对
啊，以后也不会再有机会再聊了，所以就当大家就听这个唠嗑吧。
对，
然后呢，因为我刚落地巴黎，人挺慌的，所以就是突然之间又买了奥运会开幕式票。
对，
那干嘛呢？那个时候就赶紧先回到住的地方，
对 对, 对，
洗个澡，换身衣服，
体面一点去参加开幕式。
而且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小因素，
嗯，
就是我刚到巴黎的时候，
嗯，
等于说我是差不多十点钟到我住的那个 Airbnb， 然后就把东西一撂，下楼去双锁开啡馆，就是以前海明威跟那儿写小说啊，萨特、波伏娃啊，大家谈笑风生的咖啡馆吃了个早餐，
嗯，
然后呢，那个时候天稍微有点下雨，
嗯，
就属于你打伞也可以，不打伞也可以，
那也挺舒服的吧？
对，但看过《午夜巴黎》的话，你就知道巴黎人都不爱打伞，
啊是
啊，就是不下那种倾盆暴雨，他们都不打伞。然后呢，当时我好像也没打伞，我就觉得说哇，巴黎，我们巴黎不打伞，
我们要的是浪漫，
对。然后到了下午三点钟，我回到住处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晴空万里，对，就停了，一点雨都没有了。
嗯、
我说那出门也就不用带什么雨具了吧？
对啊，
等于说就没有带这个雨具就出去了，啊，就出去了。
好，
哎、
明白了。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明白了。对，因为我记得开幕式是七点半开始的，
七点半开始，
对吧？七点半开始，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感觉就是我看啊、哦，不对，我那天没看直播
啊，
那天。可能觉得就是开幕式这个东西其实看录像一样
啊，
因为也不是比赛的那个实时刺激嘛，对，然后我是看的录像，但是好像是知道这天不太好的那个事情的，嗯，
是出了门之后就开始转向了，因为首先我搜了一下，就伦敦那哥们给我发了一个我们那个区域的一个入口，就集合点，说你就到这儿来就完了，然后我一看2公里，然后走路过去也就半个
小
时，
嗯，
那我觉得那没问题，走过就完了，
嗯
啊，但是问题是在于说我住在左岸。
嗯，
那个东西在右岸，正好中间隔着塞纳河，那就过桥嘛。这个要了亲命了呀！
我有概念了，
桥不让过呀。
是，
他们当时因为他分成了 A B C D F G 这么多区嘛，
对，
他把每一个区全都给隔离出来了。
嗯，
所有的警察都带着枪，每个警察都有枪。
那
警察你拿着手枪，
这合理，这合理。
对，就跟那儿拦着。然后我就先走到了那个好像是 F G 还是 G 区，
嗯，
也是先查票。
对。
他查票的时候，他也不跟你说你不是这个区的，您的区分那边没有，就啪一查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啊，查包什么之类的，进去之后就全是人，我就往前走，因为我的导航
就走这条路，
就走这条路，
嗯，
然后一直走到塞纳河边，就是到了那个桥边上，
嗯，
就不让过了。然后我就说，我说我的票是这个区的，这个
法国人英语也不好，
对 ，Google Map 让我往前走，人家说就是 no no no。不能走，
那他会给你指正确的路吗？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了。
嗯，
我从第一次被拦住到我最终抵达现场，我问了，我觉得十个人可能没有，5到10个人之间吧。
嗯，
我听到的最多的答案就是 no， 和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就是不可以，但是我不知道。
嗯，你自己琢磨去吧。
而且我相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
啊，
因为那帮人呢，我问的人要不然就是警察，要不然就是志愿者。
嗯，
然后警察就让问志愿者，志愿者呢就互相问啊，就每个人都是一脸懵逼，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感觉这帮人呢。你可以说没有受过特别系统的专业的培训啊，就是说应该你得知道
怎么走
吧，
那个地图大概是怎么个动线啥的。
对，就特别是那边的那些警察给我感觉那种被迫营业感特别强，就是我也不想来，就是非得让我弄那事儿，弄那破事儿真烦啊。对，就是
奥运会啊，
就是让我干啥就干啥，对，我分内的事儿我就干，分外的事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怪干不了。然后等于说最后就问了一堆的人，就等于说在桥这边已经走了将近，你看我五点钟就从我住这边出来了，
嗯，
然后走到六点钟还没过河呢，还在河这边呢，然后最后问了一堆的人，
嗯，
终于有一个我怀疑可能没准是巴黎本地人，
嗯，
然后跟我说你得坐地铁过去，
嗨，
对，就是这个东西全拦死了，你得坐地铁过去，然后我就赶紧去坐地铁，然后去那儿研究那个地铁售票机怎么用啊，买票，买完票之后坐了两站地还是三站地，然后就过了那个河，然后从那个河对面出来了，美，高兴，说哎呀，
能进去了。
对啊，就是你看距离那个最后的目的地只有大概1公里多了，我说这不就一片腿到了吗？结果出了地铁之后不到10分钟就被拦住了
啊，
它就是一个十字路口
啊，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感觉好像是距离那个奥运会开幕式越来越近了，
嗯，
所以有很多的运动员的车，就是拉运动员的车，他可能要把他们拉到一个集合出发那个地点，
上那个转的地方，
等于说就是路过一个你可以理解成长安街，
嗯，
就是封路了，只有这条街上面能不停的过车，
嗯，
然后那个十字路口的另外一个垂直的这个方向双向不同行，
嗯，
然后我就站在那儿，我站那儿的时候大概也就只有10个人左右在那儿等着吧，
嗯嗯，
然后就大概有5-6个警察跟那儿就是笑眯眯的抽着电子烟，我天，那边警察别着枪抽着烟拦着你，
这画面挺好笑的，
对，笑眯眯的说不能走不能走啊，我说那个多长时间啊，我说我这个
来不及了，
对，因为7点半嘛，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6点半了吧，
嗯，
我说这个来不及了，我过去了，我说15分钟，然后呢我就跟那儿挡着，
嗯，
然后我后边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嗯，
然后当我已经等了将近半个小时之后，
嗯，
新来的人问那个警察
15分钟，
对，说多长时间，15分钟，我说完了，
15分钟又15分钟，
对，这也15分钟，15到什么时候去啊？而且呢法国吧也有愣头青，
哦，
往往就是那种戴着耳机看上去特别拽的年轻人，明明你是后来的，
嗯，
然后就一个劲儿往前闯，
嗯，
从最后一排闯到第一排，
嗯，
然后跟那个警察说我有票，警察说他们都有票然后哥们儿呢脸皮也厚，
嗯，
也不知道自己重新回到队尾去，
就不动了，
就跟第一排不动了。我就说这什么素质啊，
哎，
这外国人什么素质啊，
嗯，
就跟那儿等着，真是差不多我觉得等了得有45分钟之后终于放行了，然后这帮人就哇，哦，就冲过去了，
人潮人海中，
人潮人海中然后冲过去之后那个时候差不多就已经距离开幕式不到
半个小时
了，
嗯，
然后冲过去之后不到5分钟又被拦住了，
啥呀，
真的又被拦住了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有点绝望了，因为你不知道要怎样，你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怎样，因为那个时候距离我的目的地 就几百米了，
对啊，
你就是过不去，
哎，这个好无力啊，
而且因为就几百米了，你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跟我一起被拦住的，当时跟我一起被拦住我觉得大不多得有200人吧，
嗯，
可都是2700欧元的票啊，
啊，
人家花20000多块钱，然后离开幕式下面只有15分钟了，
进不去，
让你摁在这儿不让走，
太可怕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说不过去了吧？当然，他们的逻辑就是说，比如说你早半个小时到这儿，你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呢，可能就是拦住的这条路肯定有它的原因嘛，交通管制嘛，
交
通管制嘛，
对
对
对，
肯定有什么运动员或者什么人要
政要
啊，政要什么要过嘛。但问题是我花钱了，我这
对呀，
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路口的警察的那个感觉跟上一个又不一样了，上一个还跟那儿有点嬉皮笑脸，这个就是
很严肃了，
很严肃，就光我感觉说你是不是今天晚上我就看不成了，我是不是现在要打开手机准备看直播了，
妈呀，
就这种感觉。然后呢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路口的大家的那个
情绪
也都比较的激愤，
肯定啊，
然后我们大概也就是被拦了有10分钟左右的之后 已经有人开始冲塔了。我说哦，这就是法国自由领导人民，牛逼，
炸裂炸裂。
对，就是开始冲塔了，就哗就往过跑。
嗯，
然后所有人就像那个，举个不恰当例子吧，像、
啊、
看澳大利亚比赛那个毛利战舞那个，
啊、
对，就大家就开始哦、嗯，就是
对对对，就冲起来了。
对，就是所有人就跟那起哄。
嗯
啊
嗯，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在那儿再拦十分钟，
真出事
很可能就所有人一起冲卡了，
而且后果不堪设想。说
那后果不敢设想，
对
对啊，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开枪啊？这个咱也没有在法国待过。
妈呀！
对，但我就算
好害怕呢。
对，但我想起我200多人，一个人200多，400多万，可能对于奥运会组委会不犯多少钱，但是
好多钱呢。
但是这是我们的人权啊，是吧？这是不是人权国家呀、啊？
是
啊，我然后都特搞笑。然后呢，哎，但是就是在那个冲塔之后，过了几分钟，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他们得到什么命令，说这个交通管制结束了，
嗯、
还是说他们觉得不行，再拦下去可能要
出事
了啊？对，我们要高举三色旗往前冲了，然后就哎，突然之间就说可以走了，但是也不是说马上松，等于说是这边单向先过，然后
一边
再
一边，
对对对，
那能过就行嘛。
对，
就是大家如果没有这种经历，大家肯定在街上堵过车嘛，对吧？
对，
一个逻辑嘛，动起来就好。
反正就是经过这个重重险阻之后，当我真正到达奥运会开幕式的现场的时候，已经是7:40了。7:40了，晚了十分钟，
还行
啊，就还行，
还行。
然后呢，主要是你像，如果你们开幕式想象成一场演唱会，
嗯，
那以前的咱们看过的电视里看过的奥运开幕式，它确实是也像个演唱会，
对啊，
在一个体育场、一个体育馆里边。但是去的时候我发现，哎，
不是这么回事，
看啥呀？咱们看啥呀？对
对，
我们眼前一跳，万万的河，就是对面也是观众，然后我们也是观众啊，隔着
大眼瞪小眼，
大眼瞪小眼，咱们看啥呀？啥也没有啊。
对，
但是呢，跟这儿稍微往回搂一下、
嗯，
也解释一下，因为当时我也看到有朋友发朋友圈、微博说、
嗯、
说，哎呀，感觉这个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现场观众可真惨啊！
啊，
对，淋着雨啥也看不着。
我看直播的时候也是这么跟我媳妇说的。
首先呢，确实啥也看不着，但是呢、
嗯，
你能看到啥呢？你不就个屏幕吗？我也有啊。我
谁看不了直播来着？
对、啊，就是我们是现场看直播，是这样。我们这个呢，就是整个一条河，它多少公里我不知道啊，它不是有几十万观众吗？
对，
就是等于说我们这个只有10排左右的这么一小看台，
嗯，
正对着就是一个屏幕
啊。
但是这屏幕呢，我觉得它算是一个，你不能说是个小屏幕，它就是一个中型屏幕吧。可能像一个篮球的篮板那么大吧。
哦，
啊，对对，差
不
多吧。
那确实不大
啊，对不对？就是你也看得清楚。但是呢，它也谈不上有什么
细节、
视觉的冲击力，
对
啊。然后呢，但是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它现场，我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样的那个整个的音响工程，
嗯，
对，就是你坐在这儿，屏幕里的所有的那些声音，首先传过来，同步率是非常高的，没有任何延迟，
嗯，
然后就是杜比音效，
哇、哦，
对，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跟这儿就看个人儿，
嗯，
没有动静，没有，就杜比音效、
哎，这个真的很重要，对我来说可能很重要，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对听觉体验特别在意的人，
对对对对对。嗯，而且他现场又有唱歌什么之类的，
对啊，有表演嘛？
对，要不你听什么呢？然后呢，还有一块屏幕呢，就在我脑袋顶正上方。
哦，
那是一个 IMAX 的屏幕。
哦，
对，就是可能比影院的 IMAX 屏幕甚至要再大一点。
嗯，
效果绝佳。但是因为在我的头顶正上方，所以我得那样。
那那对对，就你听我看不见这表情，
就那意思吧。
嗯，对
啊，不是就是在篮板后边投篮的感觉啊。
对对对对，你得做那个动作，
对吧？就做那个动作，然后就你老握着脖子也不是个事儿。
嗯，
然后呢，那时候那个运动员入场就开始了，也就是说你大概每隔个5到10分钟就
看到一辆船，
就一辆船，
对，
载着所有的运动员。从你面前过去，
对，
然后呢，那就世界各国的嘛，包括那个咱们中国运动员是跟另外两个国家队好像是拼的一艘船吧，
对，那个智利还有谁呀、
啊？谁呀、啊？对，
有这个智利，反正其他不记得了。
对，反正对我来讲，当时的感觉就是认国旗和认国名，
对对对，
对，因为第一次发现，我原来世界有这么多我没有听说过的国家。就是你买的国家的名字、然后上网一搜，搜出中文了，发现还是不知道这个国家。
对呀、啊，就是我自己看那个。就我跟媳妇儿两个人在家看，他就说：“哎，这什么国家？” 我说我想想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是啊，我肯定不知道。对，大概是这种感受。
对，嗯，我自认为走南闯北应该就是去过的地儿也有一些，知道的国家也有一些。
嗯，
结果就发现就是各种就是对俩眼一黑，这什么国家，这哪个州的呀，不知道，啥也不知道。
对，
看热闹。然后一旦出现一个我知道的国家，比如说斯里兰卡出现，说哇、哦。
对，对，是有
兰卡，
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那些我去过的，我之前去了格鲁吉亚嘛，
啊，
格鲁吉亚，格鲁吉亚，格鲁吉亚，
对啊，
啊，这种感就是非常私人的感受，
对，
就是、
特别私人，
对，
就特开心啊。然后呢，等于说就是有这个船过来的时候，大家就一起跟他们互动一下，
对，
欢呼欢呼，
嗯，
啊，运动员他们招招手。然后没有船的时候，大家就在坐着，啊，有的人就跟人坐着，觉得也没事干，而且那个时候雨就已经很大了，
对呀、
啊，非常大了。
而且就是七点半的时候，这天还是亮的。
对，
慢慢天就黑了。
对，巴黎几点天黑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
十点天黑。
我知道，我知道，
我是十点天才黑。
嗯，
我天哪！然后我们就雨中跟这坐着。然后呢，我当时好像穿了一个稍微有点还能挡点雨的那么一个衣服，但是
有帽子是吧？
对，帽子，但很快也就湿透了。
对，
然后鞋什么的很快就湿透了。然后现场呢，我觉得最舒服的人毫无疑问。是穿雨衣的人，
对啊，
因为打伞说实话都不太好使。第一是你打伞你会挡着后边的人，第二个是那个雨太大了，你打伞可能也不能把你整个都遮起来。
嗯，
然后呢，有的人就跟人坐着就有点烦了，就到那个、相当于是我们在塞纳河中间有那么一条路嘛，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小广场
啊，
但实际上没说嘛，就是两米嘛，
啊，
宽为两米，长为塞纳河长度。有的人就去那儿就开始大家就活动活动，但是会有志愿者非常客气的说，不好意思，您得回到座位上，
对对 对, 对, 对
啊，不能都在底下站着，
对对 对, 对。
那我那个时候就一方面我下去看看，我下去我也看不见什么东西，
没什么区别呀，
对，我在上边待着就反正前面有个座儿吧，
对啊，
下去也是淋雨，
是，
所以那段时间你说难熬不难熬，还是挺难熬的，
嗯
啊，就是又冷又湿，然后又啥也看不见，
嗯，
所以大家后来被大家引为经典的很多。它里边很多视频的 VCR 的那个场面，比如说那个什么安托马内特，
是是
啊，断头皇后，
是是
啊，还有图书馆、足浴站，
是
那些东西，我们通过那个小屏幕都能看到，但是因为屏幕有点小了，
对，
所以呢，我看得到内容，但是它对我形不成那种
冲击力，
冲击力，
对
啊，我只能说哦，这是放段视频，然后过个船，放段视频过个船啊，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你们是怎么安排的，中间还有一些表演嘛，
对，
还有一些表演，有一些表演是现场的表演，
嗯，
然后我们这个区域啊，老实讲已经是第二好的区域了
，OK，
第一好的区域是在我们右手边大概500米有一座桥，
啊，
在桥上那儿的票叫接待票，
哦
啊，我那个6万美金受邀去看奥运会的朋友。他就在那个区域
，OK，
那个地方甚至还有棚子
啊，不是
还有棚子，
嗯
啊，但是就在我开幕式看了大概一个小时不到，浑身湿透，然后又冷又湿又颓的时候，我那个哥们儿发了个朋友圈说：“自由啥的咱也懂，但是脚湿了不舒服，回酒店了，走了
呀，
走了，走了。”
哎，
对我说你这个。不花钱的票这么不珍惜的吗？
真的过分。
对啊，当时我说我这个虽然不是2700
买的，不是原
价是吧？也挺多钱的，我他妈打死我也得看完。
对
对，费劲买的票。
对
啊我咬着牙也得看完。对，怎么着我也得等到最后那个放烟花，就知道最后放烟花，最后放了没有啊？是不是没有放啊？
放了吧？
啊，
最后圣火点起来之后放烟花，
热气球那是吗？
啊，对
啊，对，我没有坚持到最后，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所以那天就是我一边在看运会吧，我一边其实也在刷朋友圈，看看我朋友圈里边到底有没有哪位土豪老师啊？我不是土豪啊，啊我是捡漏混进来的啊。有没有哪位土豪老师也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现场啊？好像就没刷着什么人啊。正当我觉得说啊，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时候。突然刷到有一个人发朋友圈，哇，这个位置有点厉害啊！他不但就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现场，而且他这个位置怎么看怎么像主席台
啊！
我说这个这花多少钱啊？这个位置感觉6万 USD 也不够啊！然后我就纳了闷了，我说这是哪位大佬啊？结果一点是跟咱们俩共同录制过一期播客的。奥运冠军 大洋洋老师，
好吧，
大洋洋姐，人家下面是这个国际奥组委的官员，
对对，
官员啊，这个位置确实不错。然后我当时可能也是被雨淋的，实在没什么事儿干，我还贱兮兮的去给大洋洋姐留言，我说洋洋姐，你那位置可真好啊，到现在没理我，
这就对了。官员他忙着呢，
忙着呢，忙着呢，忙着呢。对，我就觉得自己也挺无聊的，就是啊，但是啊，确实除了大洋洋老师之外，没有刷到比我更好的座位。
行吧，
说起来好像很开心啊，现在想想，这都是眼泪啊，眼泪或者雨水，分不清是雨还是泪。
对于我来讲，真正的高潮来自于哪儿？就是来自于。开幕式的那个运动员入场全部终于漫长的结束了，然后进入到表演环节，LGBT 群魔乱舞
啊啊啊啊，
我去，就是从那个最后的晚餐，从最后的晚餐开始，
就是在那个桥上嘛，
对，从最后的晚餐开始啊，对，刚刚少说一句，就是等于说我们这区域正对着一个小舞台，其中一个分舞台吧，然后里边呢有几场表演
是在那个
舞台上，比如中间有一个哥们儿唱歌，就有点像那个他又跳舞又唱歌那个，
说是一个假声男高音歌唱家，然后又是一个 breaker
啊，对对 对,
对吧？
是
那个、
就
是、
他，他是正对着我们的
啊，
正对着我们的。
哦，那有演出看，
有演出，
那位置可以，那位置可以、
啊。但第一呢，他距离有点远，因为他在河中间。
对
啊，第二呢，其实那天我带了望远镜，我带了两个望远镜，我还带了单反，我还带了长焦，但是在下雨啊，
对，啥都干不了，
到最后我也没有拿出来，
嗯
啊，你看我背着这些东西走了三个小时，
哎，体力消耗有点大，
两公里的路，
是是是，
确实腿了，
嗯，
那时候就说这人已经有点木了，说啊，前面有个人为唱歌啊，要不要拿望远镜看一眼？算了，
就这样吧，
望远镜也挺贵的，
淋湿了不好、啊，
淋湿也不太好，还是看大屏幕吧，
对对，也行了，
对，
行了，
就是到了最后的晚餐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没人管了，所有人就从看台上冲到了我说的那一个活动区
河边上，对吧？
冲到河边上，
嗯，
然后冲到河边上，这个时候属于我的奥运会的最极致的那个时刻就来了，
嗯，
左手塞纳河，右手大屏幕，
哇，
对，也就是说你在这儿看着屏幕上的那帮人在那跳舞，因为他们也在一个桥上嘛，
是，
然后背后就是塞纳河，然后回头一看，哎，这儿就是塞纳河呀，对，你知道是个什么体验呢？啊，咱们谦虚的说，至少是一个 IMAX 影城加杜比音效的 4D 体验吧，
这绝对 4D 了，
对对啊，
绝对 4D 了，
4D
身临其境啊，
对，不就是没脸上喷点水假装下雨吗？
对 对, 对, 对，
我这真下雨啊，而且我淋的跟运动员是同一场雨、
啊、是是是，没错，他们表演的人是什么雨，我这儿就是什么雨，
对，吹你吹过的风，淋你淋过的雨，
要放歌了吗？
然后最让我觉得有点激动的那个 moment 就是他不是有一个女骑士吗？
对，
女骑士她穿过整个塞纳河在河上飞，
是
她当时拿的不是圣火，她拿的是什么来着？
哎，我有点不记得，
我也忘了。反正她是她也是在传递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刺客信条嘛，刺客信条嘛，
对啊对啊对啊！
我天，我这个太刺客信条了，我天！所以我觉得是法国人，他很知道怎么去展现自己国家的这种文化魅力。啊，比如说热气球，我们法国人发明的，
是
啊，刺客信条、玉璧，我们国家的公司，
对对对
对，就是用这种其实是稍微有点低调、有点半推半就
的方式，
不那么张扬的方式，告诉你，你看到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发明的，
对 对,
对，因为欧洲现代文明的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其实就是法国，
是呀，
很多的现在通行于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规则都是法国人发明的，
是
对，所以呢。那个女骑士在河上飞的时候，因为她飞了很久，
是的，
飞了将近一个钟头，
哦，是吧？
对，
那么久啊，
至少有40分钟。然后呢，我就忍不住跟旁边的人问，我说：“这个咱们看见没有啊？她有没有飞过我们呀、
啊嗯？
是不是我们看漏了？
嗯、
啊，还是说她压根就不会经过我们、啊？
对对
啊，她会经过我们吗？不知道啊，没有人知道。
但这个事儿也很美妙哎，
啊、
嗯，你就一直带着这个问题去参与到这个
对
整个活动当中。
对。对”而且那个时候不是因为那帮那个 LGBT 大家一起跟那儿那个动词大词吗？
对啊，
然后我们底下大家也动词大词、
啊，
反正也湿透了，
就是有一种说的直白一点，是不是蹦野迪吗？不就是
对，哎，所以它一半是 IMAX 4D 影城，另外一半是一个雨中音乐节。
对啊，
是
啊，是
吧？
是啊，
是雨中音乐节、
哎，太爽了，想想就爽了。
对，
太羡慕了。
对啊，那你伍德斯托克是吧？迷笛
不，也就这样了嘛，
对，
就这样了嘛，
对啊，
对你去迷笛你也看不见舞台啊，不也看大屏幕吗？
是
吧？淋着雨看着大屏幕，然后就看着那个女骑士在塞纳河上不停的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飞，突然之间，我身后的人群一阵一阵激动，一阵激动的这个尖叫跟欢呼，回头一看，女骑士哇从我眼前飞过，
啊，
对，
鸡皮疙瘩。真的鸡皮疙瘩。
我那个时候呢，就作为一个在雨中已经淋了三个小时的苦哈哈的一个现场观众，
嗯，
正发愁不知道在朋友圈发一个什么东西可以装个逼呢，太好了。
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朋友圈所有人都在说，哇，巴黎奥运会太牛了，太酷了，
嗯，
法国人太会玩了，太高级了，哇，这女骑士，我这个创意太牛逼了，
嗯，
我发一个女骑士从我眼前飞过的视频，
秒杀。
对，后来发现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发，也只有这个东西了。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对，然后到最后，因为他女婿是那个这个国手，然后就最后就是各种领导讲话嘛。
对，
领导讲话的时候，说的话那时候就待不住了，因为已经快半夜十二点了。
对啊，
你看我可是当天早上才到巴黎啊。
是，
你说我身体是不是还行？我觉得
那可太行了，
好像还有点
行，
嗯，还有点行。然后就是扛不住了，我想说领导讲完话之后是不是就放烟花了？
嗯，
扛到放烟花我就可以回去了。
嗯。
这领导有那么多话呀，
好多领导呢，
我这话太多了，而且现场呢，他也没有那个中文字幕
啊，对，
只有英文字幕，这是有史以来我英文阅读理解水平最高的一次，大概其实也看懂了，
是看得懂啊，因为他讲的肯定都是那些你猜得到的东西，
对啊，对啊，大概其实也看懂了，
嗯，
但是觉得领导有点多呀，一个又一个啊，就讲说的挺好，说的挺好，我觉得
下次别说了。
对呀、啊，就这体育精神啥的，咱也懂。
是呀，
但是脚湿了不舒服啊，我想回酒店了，
真想回酒店了，
真想回酒店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齐达内跟那个打网球那哥们儿谁来着？
纳达尔
啊，对，纳达尔。
嗯，
他们最后拿那个火炬开始跑步，
开始传递圣火了，
开始跑步。不对，先是上船了
啊，对，
先上了一个船，
对，
然后呢？等于说就是领导讲话，然后拍一下他们在船上。
对，
领导再讲话，又拍他们在船上。
对，
然后在这个时候，我拍下了最后一个值得发朋友圈的视频。
嗯，
就是我的手机对着大屏幕啊，对，那时候大屏幕正好又是一个跳舞的环节。
嗯，
看着大屏幕，然后人群在跳舞。
嗯，
这个时候身后有人欢呼，我镜头啊一个长镜头一转，就是这个齐达内啊纳达尔大家坐着船从眼前经过了。
对对
对，然后拍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说，哎呦。刚刚我就应该拍女骑士在屏幕上飞，
然后
一转身，女骑士就出现在我身后。
对 对，
这视频我能拿奖啊，在朋友圈能给拿奖、啊，
转场很牛逼了。
对，这个绝对那个炫耀指数就是炸裂了。哎呀，我这个还是
没想到啊，
没想到啊，想到晚了。
嗯，
然后呢，拍完最后这个镜头之后，我觉得可以了，实在是有点坚持不住，因为我入场的时候已经入的这么的。
艰难
困难重重了，你知道散场的时候他们什么水平啊，
对，
而且你知道晚上十二点之后有没有地铁呀、啊、对，但是我问了问那哥们儿，他说正常情况之下他们应该这个点已经没有地铁了，
对啊，
他如果奥运会地铁大家不加个班有点太过分了吧，
对，也是
对，好几十万人走着回去吗，
对啊，对啊，
我觉得这个
出事儿啊，
对啊，就出事儿了嘛，但是我当时也是心里没底，再加上确实后来就有点疲惫了，对，关键他齐达内他们上船之后就开始跑起来没完没了，一直在跑，
一棒一棒又一棒的嘛。
对，我说你到底要跑多久啊？
嗯，
然后你看那天我身上背了多少东西？我背了个相机，
嗯，
我带了一个大疆的那个 Osmo Action
稳定器嘛，那个是
对，特别抗造。
嗯，
我非常感谢自己，当时是本来是 Osmo Pocket 和 Osmo Action 二选一，
嗯，
我选了 Action， 因为它抗造
啊、
哦。这要是我拿那个 Pocket 的话，肯定包里拿着不出来了。
对啊，
那东西特别脆，
脆、嗯，
特别脆。等于说那天晚上拍了好多的视频。然后我还带了个 iPad， 为了看直播。
你本来以为没有大屏幕，
对，我万一没有大屏幕的话，我就拿 iPad 看直播什么，就哎，反正就是什么都想到了。
嗯，
然后最后呢，我就一边拿着手机看着直播，然后呢一边拿着 Osmo 在拍路上的这些人，
嗯，
然后一边往地铁走，我都走到地铁了，
嗯
，Osmo 都拍没电了，
嗯，
一块电池都拍没电了，齐达内还在跑，他还在跑。
火炬还在传递，
还在传，
嗯，
然后我反正坐了两站地，因为他地铁那时候有的站停，有的站不停，
哦，
他会甩站
啊，
对，所以我就没敢到我们家门口那一站，因为你万一甩站了的话，你知道他甩几站，
不认识了就，
对，不认识了，所以我就提前了一站下啊，然后下了之后就走了差不多2公里，
嗯，
走回去了，
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是午夜巴黎，半夜十二点，然后路边的酒吧全都开着门，
哎呦，
然后满街的法国人在酒吧里喝酒狂欢。
对啊，
对，当时我感觉说，哦，
好美妙啊
，C'est la vie，This is Paris，
是是是是是，就是非常具象的一个画面，
特别的具象，
特别具象，其实就是电影画面嘛。
对，
我觉得就是电影画面，就感觉你就在那个电影里面。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对，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怎么又是那首歌？听他放多少歌？对，我就会觉得，听到你刚刚描述的这一切的一切，就是这是一个我在电视机前看感受不到的东西嘛。
嗯，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一些什么好处呢？
嗯，
就比如说我在认国家的时候，能比你认的时间长一点。我好像小时候地理可能还行
哦，
就是我确实很多国家是知道的。
嗯，
就是媳妇有时候问我说这个国家在哪里哪里哪里，我说我还会跟他说一说，哎，这个国家哪个运动比较厉害一点。
嗯，
有些可能像巴西什么他都知道，我就说其实巴西只有三大球厉害，也还有这个那个那个类似的。
对，
这是一个。然后我那天看的是重播嘛，我撑的肯定比你久，我知道把它全部都看完了嘛。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奥运的开幕式，它你没有看到那个圣火点起来，其实还是就觉得没有到一个结束的程度嘛。
对，
因为我那天看录像也分了好几次看，因为中间吃了个饭啊啥的，然后就看到最后一部分看完的时候，其实Celine Dion真的出来唱歌的时候，
哦，对对对，
我特别特别感动。
哦，对，他唱歌的时候，我已经在地铁里边了。
对，这太感动了，就是因为不知道有多少听友是知道 Celine Dion 的故事啊。
对，就是他得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罕见病，
对，
叫什么病来着？
类似就是会成为渐冻人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为了这一次的表演，因为他很久很久不出来了。
对，
之前在网上也发布了一些他恢复的一些视频。
嗯，对。
我不敢看，说实话，
啊，
我不敢看，
因为就是在奥运会开幕前的几个月时间里边，网上正好有一波文章在写费林迪啊，为什么这么多年就消失不见了，讲他得了这个罕见病，
对，
他怎么样去对抗病魔，怎么样的去恢复他的音乐生涯。那个文章说实话看的我就已经有点很难受了，因为本身虽然咱们也都是看过泰坦尼克的人，但是你说对费林迪啊有什么特殊的情感，纯从音乐角度来讲我是没有的，因为我听过他的歌不是很多。
嗯，
但是2008北京奥运会之前的三个月还是四个月，费林迪昂原定啊在北京有一场演唱会，是我们公司主办的。
哎呀，
我是主办方
啊，
我是主办方，
哎，
然后我写了无数的费林迪昂的宣传稿，
嗯，
铺北京的那些媒体嘛，
嗯，
包括因为他演唱会最终是取消了嘛，然后取消之前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争议，因为他我忘了是接受采访还是怎么怎么着，反正就是有各种说法，有的媒体报道是他嗓不出问题了，也有的媒体报道说是因为什么北京风沙太大了。对，那这个那马上奥运会了，你说这个东西，我天，那
什么玩意儿？
对，这不是肯定会出问题的吗？然后又出来澄清说我没有说过这件事儿。
OK，
对这个事儿，我觉得时隔这么多年，还有很多人。身边的朋友问我说当天到底为什么取消，
嗯，
老实讲啊，我作为主办方我也不知道，
嗯，
我只能说我在公司的职级太低了
啊，
啊，职级太低了，可能真正的原因我也不知道。
嗯，
后来我是听别人说，我是听其他的演出行业的同行说，
嗯，
你知道你们公司这个演出为什么取消吗？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票卖的不好。对，我说票好像卖的确实不太好，对，但是到底因为什么取消的，其实到最后也没能明白。但是因为那个事儿呢，导致我对费林迪昂特别了解。
对啊，
对
啊，
所以就是对于他整个怎么出道，怎么成为一个巨星，然后后来又经历什么事儿，包括那个拉斯维加斯驻唱很长时间嘛。所以我就特别了解，所以看到他就像看到一个老朋友一样。
对对，太熟悉了，
对，那种心情又不太一样。
我觉得我可能没你那么多的经历，但是我单纯的就是被他的声音和音乐所感动的。
嗯，嗯，
我觉得自己的感受是不会骗人的。
嗯，嗯，
包括我看很多比赛也是一样的。
对，
就我觉得他在诠释什么叫生命力，唱歌的时候。
对，你像费林迪昂，就是在咱们听歌体验里是跟惠金休斯顿、
Mary
Carey，
嗯，
对，
那个 level
的，对，那个而且是同时期的天后嘛。啊，他还是加拿大魁北克人，
是
对，所以他说法语的嘛，
是是啊，是，所以找他唱就很合适
嘛，对
啊，很合适。
我记得日本那个奥运会的时候，
嗯，
上届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我们跟那个云听平台有一个合作，
是，嗯，
然后找了几十个播客主播，录了一个主题叫《奥运奇妙夜》。
对，
这次吴赫经历了一个真正的 奥运奇妙，
真正的奥运奇妙夜，
对啊，一脚踏进巴黎的兔子洞，掉进了奥运奇妙夜。
我的天哪，哎，这节目可以收了，你可以看看时间，节目可以结束。
好，那我们四年之后再见，谢谢朋友们，
拜拜拜拜。
哎呀，所以咱们就实打实的说嘛，你说冷不冷？冷。惨不惨？惨。
难受不难受？
啊，难受不难受？难受。
嗯，
入场那三个小时，就是生气不生气？可生气了！我说，我花了钱了，我为什么要受你们这种折磨？你们会不会组织？不会办，别办。对啊，但是你真到了那个时候，你觉得它就是你正在经历的一个时代。
对啊，
对，严格意义上这么说，因为巴黎或者说法国，那么我们对于法国又有很多的印象，有一些是客观印象，
嗯，
有一些是主观印象，
嗯，
有一些是刻板印象。啊，这里边有好的，有不好的。那有的人觉得法国很浪漫啊，有的人觉得法国，特别是巴黎，脏乱差，
很乱
啊，然后不安全，满街是小偷。
是，
然后有人知道法国有伟大的艺术、音乐啊、文学、
嗯、
绘画，方方面面啊，电影，
嗯，
新浪潮，在法国人眼里，好莱坞算什么？
是
吧？就是
根本看不起，
根本看不起。所以我觉得他给我最终的一个冲击在于说，你们说的都对，巴黎就是很浪漫。啊，巴黎就是很伟大，但巴黎就是脏乱差，巴黎就是不靠谱，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我眼前发生。然后后来就是被邀请去看恩惠那哥们儿，他后来又隔了几天，我们都在巴黎嘛，他约我去那个新桥漫步
啊，
啊，就新桥猎人的那个新桥
啊，
我说，他说，哎，这就是新桥，我说这就是新桥猎人的新桥吗？他说对呀、啊，我说哇，太浪漫了，来，咱们坐地上唠会儿。我们俩就往地上一坐，
对
啊，就准备浪漫一番。因为上一次我跟那哥们儿，我们俩一起浪漫，还是差不多就是两个月前，在福冈看完了南京市民李世民的演唱会之后、
嗯嗯嗯，
我们俩也是走了一个多小时，走到了福冈的海边，在海边聊了一个多小时。
啊、
这次我们俩呢，就是在新桥边上一屁股坐下，准备浪漫一把。
嗯、
然后一排老鼠从你面前跑过。当时我真的我砰一下我就站起来了，我说不行，这个地不能坐了、
啊、
我说这个实在受不了啊，会不会有鼠疫啊，
这
对啊，
一切的一切都那么的巴黎，
对啊，就太巴黎了，就跟你们每个人说的巴黎一模一样，
你们都是对的，
对、啊、就是让你销魂的地方真销魂，然后让你这个觉得不靠谱的地方真不靠谱，
这法国人老说 C'est la vie 吗？对啊，他正在告诉你这就是真实的一些一切都在存在的这东西、
嗯、对、啊
嗯，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对，所以那天晚上说实话多少你还是有点累了，要不然那个时候我就应该去酒吧就开始下一场了。
对对
啊，但是我也是个人，这也不是也不是铁打的，
而且你要想着后面还有
比赛呢，
那么些天的行程，在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要去无独复工呢。
啊
对，所以我回去之后我忘了他那个大气球什么是几点升起来了，反正回去之后差不多不到一点钟我就睡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十点钟我就起来了，时差倒过来了，
太棒了，
直接时差就倒过来了，
也挺好，
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啊，就这种经历，其实从我一个旁观者的感受啊，就是可遇不可求的呀。
对，
你说就是不是因为你那个朋友，
嗯，
跟你说了那个事情，起心动念，
对，
可能也就没有这个事儿了。
是的，是的，
就我就觉得拔一拔的话，可能就是说，就想到了就去做嘛。好像有些事情也没有那么你想象中的那么遥不可及，
是，
我就是这种感受。
对，然后以上说的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的部分。
嗯，
那对于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本身，
嗯，
大家无论是微博上、朋友圈、网上文章就太多了。
对，
我觉得说的反正都挺有道理的，
都对，
都对啊，就是关于他们对于个体和个性的尊重，他们对于自由的理解，
嗯，
包括后来引发一些争议的那个最后的晚餐，
嗯、是，
还有那个蓝胖子酒神，
对对 对，
对，
对，对
吧？就是啊，今天又被抵制了，明天又出来道歉了，
对，
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我见证的巴黎，
嗯、
我见证的法国人在2024年，在现在世界这么乱糟糟的一个时代选择的一种表达方式，
这就是他们的当下，我觉得，
对，
嗯，
对，
你可以对这个。当下做出你自己的评价和判断，
对，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评价，或者你喜欢或者不喜欢，然后你喜欢某个段落，然后某个段落你觉得不明觉厉，某个段落你生理不适，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想要的呀、
嗯、
你觉得他们是想做一个皆大欢喜的
奥运开幕式吗？那你找个体育馆，找一些歌星唱歌就好了呀。
对对，
肯定皆大欢喜啊。
他们明显就不想打安全牌。
对啊，人家玩的就是新浪潮啊，开幕式就是一个新浪潮啊。
是，
对，玩的就是这么飞啊，无论你喜欢不喜欢，这就是
他们想要表达，
就是我们要表达的。所以它里边有音乐的元素、电影的元素，然后美术设计、
视觉，
对，视觉包括塞纳河上升起的那些世界名画，
是，
对，第二天我们卢浮宫都看见了呀，对，就是捏咪咪那个，对，还有那个他不是有一个那个短片嘛，就是你经过那个，然后画上有一个人突然眼睛哎瞟你一下，
对对，
就是博物馆奇妙夜嘛，电视上我就看到了，我说这不是不得上电视呢，
体验也蛮妙的，
对啊，体验蛮妙的，所以我后来我在卢浮宫逛了半天之后，他有一个那个。有点像一个众神殿，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厅嘛，有很多的那个他们从全世界各地啊搜罗来的那些雕塑啊，大部分应该是古希腊或者是稍微晚点的作品，
嗯，
都是大师的作品，然后里边就是希腊众神嘛
啊，
然后你看那些希腊众神，如果你有足够多的时间，你去查一下这个人是谁，你上网查一下他的故事，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里边的主角，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主角，但是在一个大厅里边，然后这边可能是雅典娜，那边阿波罗，然后那边是什么阿伽门农，然后那边是阿卡琉斯，站得满满当当，就你感觉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 ego 碰撞的感觉，因为这些雕塑家雕这些雕塑的时候都是拿他们当主角来雕的，
当王来雕，
对，结果这一个大厅里站了50个王，就是那个雕塑的那个喷涌而出的那个生命力，
哎，哎，我觉得这不就是奥运会吗？
对，
对吧？
这就是奥运会，这就是奥运会。
嗯、
然后这也就是奥运会开幕式，法国他们过去几百年的这些积累的文学、艺术、体育，这帮大艺术家、大设计师、大音乐家啊，包括他们用的那些音乐，
嗯，
大家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舞台上把自己所有的能量
发挥出来，
发挥出来，然后相互碰撞。撞出火花来，对，就听说你挺牛逼啊，我也挺牛逼的，
来我们来碰一碰啊，
对，就是超级英雄集结那种感觉，
哇，
然后我在卢浮宫的那一个众神殿，好像对于整个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理解又加深了一层，
嗯，
整个那个场是一模一样的，
你完全感受得到，或者说你完全可以平移类比到就是奥运会和艺术这件事情去对比，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对，所以当时我看完之后，我那个时候就很想发一个长的朋友圈，因为这叫什么社交展示的需求，
嗯，嗯
我不能免俗，我也是有的，对，就是你去了巴黎奥运会，你在现场，那大家总觉得说
想知道你怎么想的，
不是大家，是我总觉得大家觉得我得说两句啊，但当时说实话，一个是太激动了，一个是太累了，一个是我觉得这个遣词造句也没那么容易，
嗯，
总得想一想我有什么可以表达的，
嗯，
对，如果我在现场跟不在现场的朋友们说的东西一模一样，好像我觉得那我这钱不白花了吗？对，我总得
那肯定不白花，
对，我总得去好好的去想一想有什么东西是我在那个体验当中最想表达的，然后呢，
嗯，
这朋友圈就一拖再拖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了闭幕式的那一天，我在上海刚刚参加了由我的好朋友关雅迪老师主办的啊，为期2天的狂喜播客节，
嗯，
结束了第二天的 after party，
嗯，
在 after party 上，大家这边喝着酒，我这边又掏出了我的 iPad，
嗯，
放在桌子上，放的是奥运会美国女篮对法国女篮这场比赛，这场比赛的胜负决定了金牌榜，
啊，
然后一边喝酒一边看这场比赛，然后到最后比赛也结束了，酒也喝多了，然后醉醺醺回到酒店，然后我写了这个朋友圈。很多朋友问，在巴黎奥运会现场看开幕式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其实没有人问我，是我，是我臭不要脸啊！就是以为很多朋友想问啊，不重要了啊。
我以为，
我以为啊，大概就是在落地巴黎的当天就临时买了张票去看奥运会开幕式的体验吧。而且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到巴黎。海明威曾经说过，如果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之中，无论去到哪里，它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而我已经45岁了，是不是来晚了？而巴黎依然是巴黎，那个脏乱差的巴黎，新桥的夕阳下老鼠乱跑的巴黎，在奥赛美术馆的名画前堵成南锣鼓巷的巴黎，
为了看一场深夜演出不得不去买双皮鞋的巴黎，在买皮鞋的超市里公放 David Bowie 的巴黎。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的法国，借着奥运会这个契机，在全世界观众眼前发射了一枚巨型文化核弹，或许将改变很多人对于生命的认知，实在是太疯狂了。是的，除了松弛还有疯狂，这种骨子里的松弛的疯狂至今还留在我的身体里，久久无法褪去。
哎，这很美妙，就是其实正好拿这个做这期的 ending 特别好，最后那两句话实在太美妙了，就是松弛而疯狂，这个可能是我终其一生想追求的状态，那我觉得我应该做不到。我记得我自己在看他的节目里给新年定个目标，就是我希望新年可以放松一点。
嗯，
我有没有做到放松一点，我想我有做到一点。
嗯，
但是我就是一个很难放松的人，很难，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是我太向往太向往的。
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去一次巴黎，
巴黎好吧，
让巴黎的疯狂在你的身上流动起来。
好吧，我真的去完巴黎回来我一定要做节目。
对吧，
对
对，其实我最后那句话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已经45岁了，虽然其实我还没有45岁，
嗯嗯嗯，
还有俩月呢，
啊，那对对对，
啊，我才44，
对，
虽然来的有点晚啊，不敢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去过巴黎，但是巴黎确实跟我去过的每一个城市都那么那么的不一样。你问我喜不喜欢，平心而论我是喜欢的，我是喜欢的，
嗯，
他所有的问题我都看在眼里，但是我本来就是一个能够欣赏这种混乱国家的人啊，
对啊，对对对，
我连印度都，我连印度都喜欢，
啊啊啊，我刚想说这个，对啊，
印度我都可以，巴黎我当然可以了，
而且它还有那么多那么美妙的东西，
对啊，而且这次因为时间特别短，我又要看美术馆，我又要看比赛，嗯，对，我第一次去巴黎啊，卢浮宫、奥赛、菊园、蓬皮杜，我肯定再看一遍吧，
对啊，
比赛也肯定是能多看一场都看一场吧，
对啊，对
啊， 问题是我之后还要去南法，
嗯，
所以我巴黎一共只待了一周时间，时间完全不够用。什么东西最后都没有看够，所以只能说啊，那咱们就下次再来吧。
对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旅游到这样的状态，或者旅行啊到这样的状态是好的，
嗯，
就给你下一次再来的一个契机嘛，
嗯，
所以比赛到底聊不聊了
啊？比赛什么比赛？
不没有了是吧？
奥运会开幕式本身不也是一场比赛吗？对啊，就大家都来比一比谁这个幕开的好吗？
是是是，也是。
真的挺好的，而且刚才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他这个文化核弹这件事情，
嗯，
因为全世界就是有电视的国家肯定都有人在看这个奥运开幕式嘛，
当然，
那我就在想，在这个奥运会开幕式上，全世界范围内，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一个西方国家、东方国家，还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国家，
对，
有多少 LGBT 找到了自我认同啊？
是，
对，
一定
说哦，原来我不是一个病人，对，原来我没问题，
是，
他们都是这样的。我爽死了，我作为一个也可以成为 LGBT 的流动的盛宴，我觉得爽死了。
怎么去了趟巴黎这样了？
哎，
不要，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周围也有蛮多这样的朋友的嘛。
对呀，啊，对，
对，我就觉得他们本身就是比如弱势的群体，
当然，
或者说他们本身就应该被告知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改变很多人的固有的想法的，
嗯，
特别是可能一些 old generation 的那些人，
对，
但是你做了这样一个事情，就至少能保证，或者说至少能让看到的人就有一个新的感受，
嗯，
不一样的感受，就是可能能影响到一些新的人吧，
嗯，
我觉得去做总比不做好，
嗯，
然后这是在那么大的平台上，
对，而且就是说比如说按照我们的角度来讲，他可能是想强有力的用强有力的一个方式来表达这没有问题，
嗯
啊，你们可以，
嗯，
但实际上我人在巴黎就感受到的所有的那些比如街头上的那些气氛，
嗯，
给我的一个感觉还不是说我要告诉你这个事情是可以的，甚至是我是鼓励的，
嗯，
而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法律不禁止的事儿你随便
都可以，
对，我管不着，法律不管的事我为什么要管啊，
嗯嗯，
这就是巴黎人的松弛感，真是这样的。
我能理解，就是我周围也有这样的，因为我自己学科背景，
嗯，
其实我认得的有某一群朋友，
嗯，
他们其实是比较严谨的
啊，哦，
他们可能也是比较保守的，他们对这些事情是不能接受的。我没有要指责他们的意思，完全没有，就是我们还是好朋友，
嗯，
只是我会想到他们，就是也有些人兴许 就因为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改变的。
对对对，
也有可能。
对对，
但是有些人不会发生改变，那也 OK。但是还是我前面说的嘛，这个事情有总比没有好。
对对对，那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啊，我作为一个普通现场观众。
又凡尔赛了，
凡尔赛我也去了呢。
是是是，
对，虽然每天刷五十遍也没有买到凡尔赛宫的马术的盛装舞步的比赛，
哎，
最后呢，我就还是硬去了趟凡尔赛宫，凡尔赛了一下。
这什么烂梗？
好吧，就为了发个朋友圈说凡尔赛一下。
是是是，对对。
哎呀，那好，那关于巴黎的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就聊到这里。现在呢，进入到聊比赛的时间。这个比赛啊，
有比赛啊，
还有吗，朋友？啊，咱们录多长时间了？
现在
啊，
一个半小时了，
一个半小时了啊。行，那比赛我们就四年后再见，
拜拜拜拜，
谢谢电梯行的朋友们，
洛杉矶见，
洛杉矶见。哎，对对对对，啊，那这样，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录到这儿，大家挺尽兴了，
够了够了。
关于这个看比赛的部分啊，啊，关于这个体育的部分啊，咱们。看情况，
行，
说不定我们哪天一高兴就把它录了，
也有可能，
啊，
对，
那也说不定哪天就把它忘了，
对，也有可能
啊。
明年我们今天又录一个新的，
又录了个新的，
也有可能，
每次都做一个夏季预告，然后下次又开了个新坑出来。
看台好多这样的节目，
哎呀，
我特别爱干这种事，
怪不得你看看，本来我还算是一个有始有终的男人，
嗯，
我变了，都是因为你。
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把李叔带坏了，不好意思。
哎呀，那这样，那我觉得结尾咱们就。也别放咱们本来就放那首歌，
啊，对对对对，
那首歌配的是另外一期节目，
是是 是, 是，
另外一期我们没有录的节目，
是是是 是, 是, 是，
我们这期节目还是放费林迪昂那个歌吧，
那个 好，
对吧对吧，
给大家一些力量。如果你真的能感受到费林迪昂的生命力，
嗯，
或者说你能感受到音乐的生命力，
嗯，
就是也是奥运精神嘛，我觉得。
行，那大家关于这个奥运会的特指奥运开幕式的部分，这节目其实如果在奥运会开幕式。的那一周播出，
嗯，
将是多么的炸裂呀，啊！
嗯，
啊，我在巴黎看奥运啊！现在这个节目已经过气了，当然也不重要。大家有什么看完之后的这个心得，
是，
或者听完节目的心得，
对李叔凡尔赛的心得，
哎，啊，对，就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交流，
对对对，
交流。
对对 对, 对，我争取也回一回，
回一回，
对对 对, 对，就是跟大家多交流。我觉得，
嗯，
因为主要就是表达一个感受的问题。
是的，好，那就在这首歌里边来结束这期的节目，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
Le ciel bleu sur nous peut s'effondrer.
Céline Dion.
Et la terre peut bien s'écrouler. Et m'importe si tu m'aimes, je me fous du monde entier. L'amour inondera mes matins, tant que mon corps frémira sous tes mains. Et m'importe les problèmes, mon amour, puisque tu m'aimes.J'irai jusqu'au bout du monde, je me ferai teindre en blonde, si tu me le demandes. J'irai décrocher la lune, j'irai voler la fortune, si tu me la demandes. Je renierai ma patrie, je renierai mes amis, si tu me le demandes. Oh!Si un jour la vie t'arrache à moi, si tu veux que tu sois loin de moi, et m'importe si tu m'aimes, car moi je mourrai aussi. Nous aurons pour nous bleu de toute l'immensité. Dans le ciel, plus de problème. Mon amour, crois-tu ?